不明而去讨教，质疑的也不在少数啊。对他那种慈祥的态度啊，慈祥的态度，接受过他帮忙的，哎，很多。那么内心呢，他就感觉安静和快乐。见到他的人，没有不称赞羡慕的。各位，同样是这许多钱，可是甲乙的运用不同，而可以产生这么大的区别。上面这两个例子，一个是讲时间的应用，一个是讲金钱的应用，好像讲得过分了一点，目的是在做一个明显的比较罢了。第一个例子的甲，绝不是看见桥牌就嫉恶如仇似的，碰也不去碰他，他有时候也会应朋友之邀而来一两次。第二个例子的乙，也不是将他所有的钱都用来帮助青年人，而是自己过贫穷 的生活。总而言之，各位都明白这两个例子的用意。我是在说明，一个人的财产应用得当与否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而一个人的时间如果糊里糊涂的浪费了，不能好好的应用，这是更可惜。我想再进一步讲一个人时间的宝贵。谁都知道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其实活到100岁还有多少年可以想象得出来，又何况人上了一个年纪，眼睛啊，瞎掉了，耳朵聋了，牙齿掉光了，样样都到大打折扣。一天的时间只不过相当于年轻的半天，也许还不到。所以人有用的时间实在是很有限有限的，时间一去又是不能从再叫他回来，而应用得当与否又影响这么大。既然时间是这样的宝贵，我们怎么可以轻易的浪费时间呢？所以怎样可以将我们这宝贵的时间利用的有价值有意义，是一个有思想有志气的人所应该常常想到的，常常警惕的。所以我告诉诸位，你不要羡慕外面的人，这些政界政治界的领袖，这些企业的龙头老大啊，这些啊统一啊赚多少钱，设备 11 赚多少钱啊，什么 Kitty 猫什么，你都不免心胸的。你要为我们能今天能够学佛而兴奋不已，满足快乐。世界上没有一个比修行人更快乐，因为他真正的彻底的了解人生。我们随便随手拈来一点智慧，就远远超过世间人。我们只要觉得世间是无常，世间没有什么好执着的，这一点就赢世间人几百亿啊，赢世间几百亿啊。啊，也许你会碰到某些放不下的，可是当他不得不放下的时候，你也不需要难过，因为因缘是挽回不了的，该怎么来的就怎么解脱，怎么关照，哭痛哭流涕跳楼自杀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个缘故，我虽然十分同意你为了生活事业家庭儿孙忙不过来静不下来，但我还是想提出几个办法，从另一个方面来研究什么是佛法。要使各位明白佛法修持并不一定要有清净的环境，佛法并不完全是高深不可及的，不是遥不可及的啊，艰难难学的法门。佛法实在是日常生活之中烦恼很重要的情况下都有办法可以修行的，而且这所谓的修行还不就是平常的生活方式啊，不离平常的生活方式，人生的活动啊，一些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只不过将你一部分的时间应用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一些。这种生活不但对你的未来，即使是你现在的精神健康都有很大的悲益。佛法是一定有正面的作用，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佛法。哎，所以啊，师父从学佛以来啊，从来没有后悔过，一直觉得我很感谢佛陀，感谢大陆的高僧大德。所以我到大陆去的时候啊，都是这样讲啊，大陆是台湾的根，哎，大陆是台湾的根。我这个人绝对不搞台独，我对台独说实在我也没有什么兴趣啊，我只希望两岸能够统一。如果有一天台湾港澳中国大陆全部统一，我告诉你，美国人看到我们中华民族都要刮目相看，形成一个铁三角，中国大陆的资源跟人口，台湾的经济奇迹的经验，港澳台啊，这个铁三角港澳台大陆联合起来统一一个中华民族的国家， 大家不要争这个国号，也不要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要争一个中华民国。哎，我常常想啊，要改做中华民主共和国，中华民主共和国，这不是很好吗？说不定哦，以后就会用我的国号，很难讲的，这是很难讲的哦。你晓不晓得？那九大行星、十一大行星，最远的那个叫什么星？冥王星，对不对？太阳系最远的那个叫什么星？冥王星。我问你，那个星是谁命名的？你知道吗？是科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错，冥王星是9岁的小女孩命名的。9岁的一个小女孩，啊，为什么？美国发现这个冥王星的时候，征求世界的各个意见，因为它离我们很远又很暗。结果一个小女孩就认为说，那是阎罗王住的地方，很暗又很黑，很暗。冥就写一个冥啊，冥王就阎罗王住的地方就写个冥王星。结果他中奖，命的名字最好，冥王星。9岁的小女孩超过一切科学家命的星球，那一些科学家命的星球抵不过一个小女孩。我现在在讲，两岸有一天也许会变成中华民主共和国，很难讲的。两个为了这个国号吵得半死，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什么意义啊。我是希望统一啊，战争啊，独立也不是办法。哎，文字相同，语言相同。今天如果没有中国大陆那高僧大德来了啊，台湾今天佛教不是这样，无遐外省的来，你别来才五虎坏。我请问你，13代的祖师哪一个祖师是台湾人？净土宗的就好，也不能禅宗的。我请问你，禅宗的祖师哪一个是台湾？初祖达摩、印度郎，二祖慧可啊，三祖生灿啊，四祖啊，五祖、六祖，都是大陆的呀。净土宗13代祖师，通通大陆的呀。我们要有感恩的心。今天如果没有大陆的外省的来，我们今天没有这样邪火，所以嘛，未使讲外省的讲伤济，哎，拄好就好。55页，
随时随地可修的方法。下面是我想得到的几种随时随地可行的办法。每个人因为环境不同，兴趣不同，有人欢喜这种办法，有人却以为那一种较为适宜，所以我提出的办法只是供各位参考而已。各位如果能够举一反三，那么一定自己可以找到啊更多更多更合适自己的方法来做这种有意义的修行实验。一，利用各种机会安定你的心境。各位如果有过晚上睡不着的经验，那这个大家都有，包括我都有，一定能够了解安静的心境是何等的重要。安定心境的好处不仅是修佛法的正道，而且对于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全有莫大的关系。定心就是把心定起来，并不是叫你不要有思想，而是叫你的心不要散乱。有思想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充满烦恼。哎，充满烦恼叫做散乱心。定就是有思想，但是它没有烦恼，这要分清楚。佛法中有两种办法可以帮助你将心安定下来，不要胡思乱想的散乱。第一种就是松，放松，随时随地记着这个松，放松，肉体要尽可能放松，精神也要尽量的放松。心里一紧张起来，肌肉就会紧张，要马上放松。声音一提高，心情就暴躁起来，再来就要干架了。在这种状况，声音一提高，心情一暴躁，要赶快回光返照，马上放轻松。总之紧张是散乱的主因。有的人很会紧张，而松能够帮助你安定，所以松是第一个妙方，随时随地都可以记得
佛法中的第二个安定心境的方法是集中精神。佛法是讲因果的，所以非常重视愿力。这个愿力是创造因果的原动力，也是制造因果的原动力。因果有时候是无奈的，但是如果我们强而有力的愿力是可以改变现状的。比如说啊，你本来就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而且我们现在发愿发忏悔，强烈的忏悔心，用愿力去支持这个忏悔的念头，不可以再造，那么一样是可以转恶为善。所以这个愿力是很重要的。诸佛菩萨都有救世度人的宏愿，如果人的心境如佛菩萨的愿力相应，就像收音机转到某一个波长就能够收到音声一样，会得到愿力的感应，助你定心，助你定心。所以佛法中顶简单也顶普通也顶普遍的叫人集中精集中思想安定心境的方法，也是默念或者诵佛号。诵佛号，有的人就这一招就很厉害。哎呀，很纷乱的说，对不起，大家静一静啊，你念念佛，我也念念佛。念佛完了，就发现，哎呀，大家一时冲动，互相求忏悔。以下说，譬如一心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都是很有效的好办法。记得两个人声音很大的时候，就大家停一下，好好的念佛，念一个晚上的佛，明天再说，明天的气就消了，这很有效的啊。很有效的。我这里着重的是我人如何才能够随时随地利用机会。那么一般人总觉得自己太忙，这是每一个人的观念。哎呀，太忙了，没有时间做这种对身心有益的事。可是如果你真的能够仔细检讨一下，那么你就会发现一天之中实在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利用。很简单的，你看你自己看看，你看电视的时间多长，讲电话的时间多长，走路浪费时间多长，逛街的时间浪费多长，买菜的时间浪费多长，来算一算剩下时间用功时间，你就会发现啊，很多时间都是浪费的。可是人就是这样子，因为还没有到死亡的境地嘛，他总是想要放松自己啊，走一走那边放松，那边走一走放松，放松久了就变成懒惰，精进就提不起来。他想要调整自己，就用放松用懒惰的方式，到最后就不懂得精进是什么。所以我们调整自己还是要注意精进这个方式，放松是可以，但是要恰到好处，又懂得精进。其实让我举一个实在的例子，有位女太太曾经常常紧张，很怕坐汽车，每次坐别人开的汽车总是前头握得紧紧的，这当然很紧张了，眼睛盯着前面，好像随时随地这个碰车子碰车出毛病的样子。车坐了不多久，人就感觉很疲累，因为很紧张啊，到最后就身心的疲乏。有一天他突然就想起来，为什么不坐车子上车子的时候念念观世音菩萨呢？为什么不在坐车子的时候念念观世音菩萨呢？从此以后，他每次坐车子总是闭上眼睛念念观世音菩萨。一刚开始心还是定不下来，车子稍微顿一顿，马上睁开眼睛看个究竟。车外稍有一些特殊的声响，马上东张西望，唯恐已经碰上了车子。慢慢念观世音菩萨，念上了劲儿，上瘾了。不但一上车就是会自然而然的念观世音菩萨，而且现在已经用不着闭眼睛了。车外的静物的声响对他似乎已经不太关心了，因为他心中只有观世音菩萨，只是一心专注的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会保佑他，他的心也安下来了。他现在不仅是坐汽车时的神经紧张已经完全消除，而且平时的神经质的态度说来奇怪竟也不知道好了多少。所以这个念佛是可以集中精神，松缓我们的生理状况，而且念佛又有功德，又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我认为最好的办法通通是用念佛的办法，放松也好，禅坐也好，做工作也好，做事业也好，上股票也好，就一直念阿弥陀佛。 股票一直上涨，就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再上一点阿弥陀阿弥陀，再上一点，各位表啊阿弥陀阿弥陀，股票在一直做下来，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过来过来过来，阿弥陀口啊是一心阿拜不爱一，阿弥陀阿弥陀过来，你何当过来过来那个阿弥陀那个背啊啊，不玩了，哎，不玩了，死了这颗心，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啦。明天各行个平都登来啊，所以说不管你是玩股票、开车啊，怎么样紧张的，通通念阿弥陀佛，通通念观世音菩萨。因为每个人的环境和生活状态不同，利用机会一定要每个人自己去找。我有一个朋友，他坐上任何的交通工具总是看佛经或念佛诵咒。有的人利用办公室时间的中午，有的人利用走路的时间，洗澡的时候，甚至于做头发理发的时候，有功夫深的人竟可以陪人去看看电影、看戏、看电影，而他竟能够在戏院当中念佛经。哎呀，这没什么，这功夫还比我差。我们以前读大三的时候，那个高中的同学打电话要参加舞会啊，我是这个人从来不会跳舞的，我也去，也去啊，结果男的少，女的多，我去做什么？带念珠去，真的带念珠去哦，一样念佛，一样念佛，没差了。没差，有缘没缘，大家来跳舞，认真念佛，没差啦，都没差。在西院念佛也没差，我们去跳舞，我们都是带念珠去的。那是政大同学，因为他是大家好同学嘛。他说女孩子少，男孩子多，结果一去看，这每一个女孩子都比我高，每一个女孩子都比我高，高，那我们才一点点啊。人家 要叫我们跳舞站起来，就刚好站到人家的胸部，就像好像是妈妈带儿子一样。没办法了，不争气呀、不争气呀、那身材就是不争气。还是 到后来还是念佛。我说你们去念没什么意思，屁股扭来扭去的，到最后你还是一样啊，跳来跳去的，还是有一天会跳到死啊。我们早就觉悟了啊，总之呢，机会很多，全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利用，因为不二法门嘛，看你的心怎么作用嘛。所以今天是八八节，对不对？那昨天八月八号八八节，大家都去外面订餐馆呐、买什么威尔刚啊，供养他爸爸、还有买什么蛋糕，里面还有放威尔刚啊，还煮什么补品啊，补肾啊，希望他幸福快乐啊。就这样子，就没有人说我要送爸爸录音带，佛经的录音带听一听，让他早日觉悟，没有。每年的爸爸节，那我当爸爸当了十几年了，还没收到什么礼物。说师父你也当爸爸，当然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不是他爸爸他是什么，对不对？昨天八八节我收到什么？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人家死骂的生日我还包一万块给他呢，死骂的生日包一万块给他，真的啊。所以这个法天啊，明年想办法把你们所有钱全部交出来。明年啊，惨了惨了啊。开玩笑的啊。八八节更进一步言，你如果能够细心的体会一下啊，你在一天之间说多少不必说的话，做多少不必做的事，这些时间是否可以利用呢？我们浪费时间浪费太长了。两个你呢，一讲起话来讲三个钟头，电话一讲起来讲一个钟头，你试试看，衡量看看，几有几句有营养的没有，都是重复。女人是重复的动物，因为她会重复的一直讲，一直重复的讲。他欢的男人也是一样重复。One more time repeat, one more time repeat, 都是一样的。二遇事碰到事情，事做进一步观，进一步观也就是透过一层想一想，拿那位怕坐汽车神经紧张的女太太来做例子，我们很容易推想，她之所以坐汽车时神经紧张，握着拳头凸着目眼睛一直快凸出来，是因为他惧怕撞车， 伤害他自身或者同车他所心爱的人。但他如果能够做进一步想，这种神经紧张以及握拳张眼啊，握着拳张着也张开那么大的眼睛，究竟对行车的安全有什么帮忙呢？这辆车会因为他的神经紧张而更安全吗？没有。哎，要开车子安全，我还是建议你买进口车，这是我给你最好的建议。我坐车开了20几年，我还是认为开一个车子还是要开那个好的车安全性比较够，这是我给你的建议了。给你的建议，不要人家大卡车一走过去的时候，我们这一辆车是人家走过去，我们还在还在震动，还在发抖。哎，风一扫的时候，太小的车子是吧？要不然就要保持一个距离。所以我画了，后来我发现，还是要开那个好的车比较好，生命比较有保障啊。哎，以下透过眼前的一层，进一步想一想，就可能哑然失笑啊。哑然失笑就黯然失笑了。知道这种神经紧张是原来是毫无用处的，这一类是庸人自扰，以幻想为真实，弄得坐立不安、睡眠不稳的例子，真是举一不胜举啊！对这一类的事情，如果能够透过表面做进一步的观察，则智慧烟消云散，神经紧张、疑神疑鬼属于情感；进一步观，透过一层去想，是理智的作用，随时随地能够做进一步观。就是训练理智与感情并起，这种修法可以减少许多的污秽的烦恼，使生活愉快轻松而有趣味。所以哲学家讲过一句话，你一定要好好的备注：享受你的生命，永远不要跟众生比较。再讲一遍，享受你的生命，享受你现在所拥有的，永远不要跟任何人比较。你要常常觉得比别人更幸福更知足，修行人要有这种观念，我比别人更富有，我比别人更知足，快乐就来到你家的后花园等着你。第三，将你自己比作佛，推上去往上推，我就是佛，佛就是我，就这样子。上面我们讲过，佛是大智大悲的人格，是理智和情感同时达到最圆满境界的人格，是至善至美至真的人格。同时提到，人人原本具有跟佛一样的本性，只是受了分别思维和幻觉的影响。分别思维是站在千差万别的相里面执着，叫做分别思想。分别思维啊，柱子不是桌子，桌子啊不是花啊，它是站在千差万别的相，叫做分别思想思维。幻觉的影响，幻觉是说不管有没有境界，我始终在推论，始终在幻想，我下一个步骤要做什么，假借着缘起的假象来存在生命的一种依靠。离开了这些假象的观察，变成没有任何东西啊，他不懂得这些只是工具，只是符号而已。把这些缘起的幻化的观念化作实有，又把这些实有拿在脑筋里面继续去推敲，叫做幻觉的影响，以至于埋没了本性。这第三个修法是常常提醒自己应该像开显本具佛性，那一定要听禅宗、达摩血脉论、传心法要、大珠和尚顿入的要门论啊、六祖坛经。我主张诸位好好的再看开显本具佛性的方向去努力。例如在要发怒的时候，应该立体正念啊，这样是不是顺乎佛性之道呢？如果佛陀处于这种状况，他会不会像我一样的发怒呢？哎呀，跟佛一比较，我们就觉得很惭愧了。我们虽然不能跟佛陀一样，但是我们既以效法佛陀的言性，以开显本具的佛性那么为我们的人生观，意思就是拿佛陀来做我们的标准呢、所以我们一切的努力也应该照这一方面去发展。对此当前之境，就不至于像平常人的容易放肆发怒。如果我们能够常将效法佛陀四个字记在心里，一切言行自然会以本性相应，跟佛法相应。 习惯了这一点，更进一步就要放弃比较和仿效，要将自己直接想做佛，我是佛，我遇到这种状况将如何处置？佛说人人本具有的佛性，你把自己想做佛并没有过分啊，这不是骄傲，切切不要自己畏惧，不敢自己比作佛，放弃一个极好的修行方法，哎，随时想到你就是佛。第四，时时要想到因果，时时要想到因果。